好吧，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工作人员小姐是不是可以去收集一下，有没有人写已经写了纸条了呢，或是有人要举手发问也可以。那我们这边还有多一颗麦克风，那如果有人要举手发问的话，那要不然请我们的主持人王美小姐先问吧。
我想大家都听得好专心哦。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德芬哈，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情况这么坏，然后呢波及了整个的全世界，对不对？到处都听到裁员、失业高飙高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能告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人应该怎么办，或者是怎么自处，然后又怎么样心想事成？
好，谢谢。其实就是看到每天看到这么多坏消息啊，像我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就说即使外面一大堆坏消息，你现在坐在家里头喝着咖啡，你看着你外面的院子，然后摸着你的猫，然后你很好啊，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在此刻当下我过得很好啊。那是什么东西让你不快乐？就是你脑子里头在重复刚刚那个播音员那个新闻主播，有没有最坏了，对不对？每次都要讲那些坏事情，尤其台湾的媒体啊，最喜欢把那个事情这样一点小事情啊扩大的，因为现在糟糕了，对不对？因为你脑袋听了受那个主播的影响啊，在播放那个录音带啊，对不对？你很温暖的坐在家中烧着那个炉火在那儿，正在享受一个温馨的夜晚，脑子里就是刚播音员说现在景气很差，现在第二波裁员就要开始了，然后呢未来呢什么就是这个录音带一直在播，你把它停掉就好了，活在当下，享受这一刻的这一刻当时温馨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看到的消息，因为你不可避免嘛，会听到啊看到啊，或是别人愁眉苦脸说怎么办啊，我老板跟我讲我要可能下一波就要裁到我了，心里头你会起一些反应，就我刚刚讲的会有什么恐惧，会有不安全感。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的话，我是会去对峙，去看着我自己的恐惧说 OK， 我又失去了信任，我又对宇宙失去了信任。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刚刚过我46岁的生日嘛，在11月的时候，我刚好帮一个大师去翻译，然后在那个课堂上两三百人，然后那他们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所以老师就请同学到前面来，然后把我高高的举起来，然后举起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享受，然后就整个人放松，让他们这样举着我拖着我，然后在那边摇着我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生日经历。但是我觉得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说，德芬，你要记得宇宙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子在拖着你的。你要知道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多难吗？你知道你当初击败了多少对手才钻到那个卵子里头的吗？啊，多少人多少精子冲到那个卵子旁边，然后大家一直攻击那个卵，然后只有一颗动作最快的精子可以钻进去哦，就是你。你怎么来到这世界上的？是什么力量把你带到这世界上的？他会为你负责。你能不能感受一下，就是被他拖住的那个感受？被他拖住，他每天每时每刻，宇宙都是这样子。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德芬，你要记得，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像我这样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女生，我很喜欢去做事情，你知道。我曾经就是去印度灵修21天当中，我就3件事情让我看见，说我真的是常常喜欢多此一举，我不信任宇宙，就我想要一个东西，千方百计去这样子都要不到，就最后那个东西嘣掉到我面前来，三件事情不一样的，都是很小的事情，那就让我看出，我就动不动，而且这是我的一个习性，我动不动就喜欢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明明可以很轻松过关的一件事情，别人很轻松过关，我会卷起袖子来这样子三头六臂，要展示我的功力，我要把它弄得很好，这样你知道，其实不用那么费劲儿的。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到说，哦，原来我是故意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费力的，其实宇宙是在拖着我，它在支持着我，那我能不能随时回观自己的恐惧，然后恢复我对它的信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可以告诉我说，我不相信宇宙，有宇宙这回事情，我觉得这个怎么优胜劣败，这个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啊。那我就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有带着那样的观念，觉得这是一个 very competitive 的一个 society， 一个这个人吃人的一个 world 的话， 你的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你有这样的信念，这是你的生活，你现在过得怎么样？那我请大家换一个信念，我刚刚讲的，宇宙随时随地都在拖着你，你就放手、信任、交托。你换一个这个信念，你去看看你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那我第二本书也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不可能经过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到达喜悦的终点，你知道，你随时随地都要处在那个喜悦当中，你到达那个终点，你才是真正喜悦的。同样的，就在生活当中，就算你最后觉得哎，宇宙真的没有如你所望的给你想要的东西，可是呢，你那个过程，因为你对他的信任，你会很舒服，至少每天不会惶惶不可终日，在那儿左担心右担心，播放那种负面的录音带，一直播放一直播放。所以说我觉得建立对宇宙的信心很重要，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在生活当中用很小的事情来试验，就是好吧，这件事情要是我以前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很努力去，很紧张或者怎么样，我现在放手了，我就是发射一个意念出去，说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我愿意看到有很好的结果会出现，看看怎么样。然后我就这样不断的实验，就发现说我真的好喜欢多此一举，我真的好喜欢那个画蛇添足，有的事情真的宇宙已经帮我准备好了，可是我自己在那边忙乎半天啊，都白忙这样子。所以大家就试试看说能不能这个信任宇宙，那这一波风暴会不会波及到你？如果说你要被裁员，那你就是被裁员，可是被裁员之后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收到一个炸弹邮包，看起来像炸弹邮包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把它拆开来看？我是觉得人生的这些历练考验都有，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考验历练转变成好的，或是我在讲的你这个十字路口嘛，你如果说对它的反应很激烈，你会很痛苦，而且情况会更糟。如果你抱着乐观的心态，信任宇宙的心态，你可以把这一个劣势，把这一个困境，把这个看起来像炸弹邮包的这个东西呢，变成一份祝福和礼物。这也是在我身上的确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反抗得很厉害，一直哭闹不休，可是后来发现这是我人生中得到最大的一个礼物，真的，就原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逆境的一个事情，就看到，那就像我比如说我第一次婚姻我结束的时候，也就痛不欲生，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当然那个时候25岁啦，27岁离婚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做什么事情都很成功，我考台大就是什么北一女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国庆的时候还去担任那个什么全国青年的宣言呐、啊，然后想考台式就考上啦，然后就觉得诶，我好像真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为什么会让我跌重重的这么一跤，让我离婚，让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必须要放弃这个工作，跑到躲避到美国来这样子，我那时候很大的这个怨恨。可是后来回头看，哇，我那个离婚真离得好，真的，如果我不离婚，不离那个婚的话，我还是一个非常任性骄纵的天之骄女，不知道天高地厚，而且我不会找到现在这么好的老公。然后呢，我那前夫真的教会我好多好多功课，就让我学习，就重重的绊了一跤以后，真的学习到好多东西。所以现在回头，我真的很感激我的前夫，我很感谢他的。所以说，这种例子在我身上是层出不穷。就即使说在经济情况这么不好的那个情况下，我刚刚讲了不同层次的，大家可以去随时去做，活在当下，把它看成一份祝福，然后呢，信任宇宙，信任老天。好 ，What do you do if you didn't know what you want？ 也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时候怎么办？好，那其实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用我那个书上教大家的那个发愿词。你去发愿说，老天啊，宇宙啊，最高力量啊，我的人生很迷惘诶，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请你告诉我，请你展现给我看我真正想要走的路是什么，然后呢，为我扫除阻碍这件事情的模式和障碍，并且以你觉得最好的方式来成全我。好，那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去发愿，去祈祷说，我想知道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当你觉得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那我自己的经历是说啊，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水到渠成。那像我40岁之前，我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是27到31、32吧，就在洛杉矶4年。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名，很无名，就是完全无意识。所以现在 待会儿如果有旧事来跟我打招呼，我不认得你们就请原谅我。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命运好好玩，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就他拿了一个 remote control， 可以把他的 life fast forward， 有没有？他不想过这段时间，他就立刻快转速他的人生，就可以跳过这段时间，到了他被升职的那段日子，就这段中间日子可以不要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啊。然后那时候我看叫 Click， 是不是啊？叫 Click。然后那个我那时候看了电影的时候才晓得说，哦，原来我在洛杉矶那段时间我就是在 fast forward 的状态。因为那个人他后来跑去找那个卖他 remote control 那个人说，那我在 fast forward 状态的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过我的人生？那个人说 autopilot， 自动导航系统。你知道，就是他妈妈来跟他讲说，哦，明天是我60岁生日，哦 ，OK， 哦 ，congratulations， happy birthday， 哦，就这样子。你知道，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觉知，完全没有觉知生活。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在洛杉矶之前，那个在洛杉矶那几年，我就是完全没有觉知。所以很多人打电话跟我套近乎吧，来说德芬，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在洛杉矶啊？我怎么样怎么样？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就是很多事情我完全都忘怀，就那时候没有带着觉知在生活。然后后来我就是你看浮浮沉沉，觉得说我要找个好老公，我要找个好工作，这些是我真心想要的。我以为就我都不知道，真正到了40岁我决定说，哎，我要往内寻找的时候，才真正找到我真心想要的。那其实呢，你不知道你真心想要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心想要什么。每一个人要的都一样，就是我第一本书里讲的爱。每个人都想要爱，每个人都想要平安，每个人都想要喜悦，由内心里发出来的喜悦，而不是我中了100万这个 lottery 的这个喜悦快乐，而是喜悦，由内在而来的喜悦。所以这其实是你真心想要的。那你的问题可能就应该变成说，到底我做什么可以为我带来爱、喜悦和平安？可能你的问题可以稍微转变成这样子。因为你真的每一个人，你不管说，我说，哎，你想要什么？我想要这个法拉利跑车。为什么呢？你开的时候会很爽，很爽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很有喜悦嘛，对不对？为什么你想要有一个大房子？或者为什么你想要多少钱？对不对？为什么你想要一个好老公？为什么你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最终我们都是想要爱、平安、喜悦、和平。那你就问问自己说，我究竟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得到这些？我要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这些？那我是觉得我个人，也是我个人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人来到这世界上，如果能够服务他人，这是一个最崇高最崇高的一个举动，然后会带给你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和内在充实感。但是呢，服务他人啊，大家要注意，不是变成拯救者。因为我觉得我刚出来想要就说，哎呀，我学了这个灵修东西太好了，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吗？你不要这样醉生梦死过日子了，你不要再这么无意识过日子了。我告诉你，哎呀，你这个就是生态嘛，你这就是无意识嘛，你这个就是什么嘛，痛苦之身嘛，就这样到处去当拯救者，你知道？朋友都跟我翻脸了，你知道？每次人家过得好好的，我会说你有问题，你很痛苦。其实你不了解，你那个痛苦都在你潜意识里面。你今天会得不到什么，都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刚开始会这样子变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可是后来我现在越来越退，就退到这里说 ，OK， 我做我该做的事，啊，但是我并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接纳，所以我的服务是比较是没有要求报酬的。你知道，我每天都会做一些，我常常啦，我不敢讲每天，但是我常常做一些就是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没什么帮助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要付出很多。就像《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要出版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在找这本书中国大陆到底哪一个出版社买了版权不出版，好多年了，你知道，我想说这个出版社为什么占了茅坑不拉屎，你知道，就很想找他们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了，说，哎，你们到底要不要出啊？他说，我们翻译好了，但是正在考虑，因为翻译的不理想，正在考虑。我说，哎，我说你们赶快出吧。我说第一个我帮你们校译啊，校正翻译，然后第二个我会帮你们做这个解释啊，帮你们去推广这本书。那他们就想一想说，好吧，啊，就这样。然后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把这本书校正翻译了，就是简体字版《当下的力量》。然后他们给我600块人民币的报酬，还是我力争来的，因为他原来只有300块人民币，然后是600块。然后说实在，我写两本书，我一本书都是大概一个多月，就是同样的时间我可以写一本书啦。但是我就是帮他们做这个教育，还帮他们做推荐文，所以现在当下力量在这个大陆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啊，就是因为当然我第一本书也一再推荐这本书嘛，一直在讲当下力量，当下力量，那喜欢我书的人自然而然我会去买这本书，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我发心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即使我付出那么多没有得到回收，但是我都觉得说我精神上很有报酬。所以我觉得说你真正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先告诉自己说我真正想要的是爱、喜悦、和平，怎么样可以得到它呢？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去为别人付出，为别人服务，而且是没有一个说我今天来帮助你，希望你能够第一个变好，呵呵，你知道变得更快乐，或是怎么样，或是要报答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在前面。如果你能为别人多做一点事，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灵修是个过程，您学习这么多方法当中，什么是内观？认识自己的捷径？打坐吗？祷告吗？宗教吗？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所谓内观，其实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叫内观禅修 Vipassana 哈，这是一个特别的打坐方法，那个也非常好。如果你做得了的话，一天去那边十天嘛，九天禁语，然后一天打坐14个小时，如果做得了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认识自己就是能够内回观自己啊，回观自己，认识自己的这个途径捷径啊。我的那个我的 blog。在他们大陆叫博客啊，只有简体字。如果你看不惯简体字，你可以把它 copy 下来，然后放在 Word 文档里面，把它转换成繁体。或是呢，你到我的blog 的右上角有一个简繁转换，一个快速的一个 software， 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我里头其实有讲到，就是说观察自己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随时回观自己，知道就是。然后按照这个当下力量或是一个新世界作者的话，就是说你对引发你当下反应的那个外在的人事物的兴趣，要和你对你自己内在当时的状态的兴趣一样的多。这是什么意思？就比方说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跑来你家放一把火跑掉了，你会去追杀那个人还是先救火？救火，对不对？可是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惹我们生气了，在我们心里放一把火，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一定先去追杀那个人，对不对？啊，先去骂他一顿啊，跟他吵架啊，怎么怎么，就不先来灭火。那其实我就觉得回观自己是最重要的。那有一句话叫做，此刻当下我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这个新世界作者也有人问他说，他说，哎，有人拿这个有一个那个灵修中心的一个介绍给他看，说，哎，你看他一年有这么多课程，到底哪一个课好啊？那老师看了一看，说，哇，什么花精、内在儿童、家族排列，什么什么水晶震动，哇，都很好玩呢。他说，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你想起来就去觉察、关照你的呼吸，感觉像你的呼吸，你的腹部因为呼吸的吸、呼的这个移动，或是。反正就是去关照你的呼吸，想起来就去关照你的呼吸，想起来就去关照你的呼吸。他说一年下来，你这样做的效果会比所有上这些课效果都来得大，而且是 free， 免费的，不要钱的。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回观自己，观察自己的这个当下的此刻内在的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灵修最好的一个捷径，最好的一个捷径。然后呢，当事情过了以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把这个个人权责性使用出来。为什么在我的人生剧本里头，要有一个这么烂的老公出现在我，或是这么恶毒的婆婆，对不对？或是一个这么刻薄的上司，或是一个这么不体谅别人的这个工作伙伴？为什么我要把他写进我的剧本里头？我要学习什么？他来给我什么功课？这也是一个灵修的捷径。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回观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哈，这是一个观哈，这个观的培养很难。虽然我跟大家这样讲啊，可是你们真的回家要去做真的很难很难。当然从呼吸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那新世界，一个新世界里头也有讲到说与自己内在身体连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法。那我的书里头第一本里头也给了很多很多的法门，就大家随便挑一个出来做就可以了。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你可以去试着每天做一点灵性的修持。所谓灵性的修持啊，就是比如说基督教你就可以唱诗歌、读圣经、祈祷啊。 那若是佛教徒的话，就请你念经、持咒或是大礼拜啊，做一些这类的东西。如果你都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你每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就跟自己独处。那像洛杉矶这么好的环境啊，虽然空气当然比北京好多了啦，是比较的啦啊，这个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大自然的地方，你就自己跟大自然独处在那里，感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震动频率，感受那个无声之声，就大自然那个海浪的声音、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太阳照下来的那种感觉，去感受一下，这种也是一种很好的灵性修持，把你能够带到自己的内在去。任何能够把你带到你自己内在的东西都是好的灵性修持。所以说看电视就不算了嘛，对不对？那跑步的时候如果你在听耳机听那个听音乐的话，那也不算嘛，对不对？反正就是像跑步可以成为一个灵性修持，只要你跑步的时候你注意你每一个动作，或是游泳的时候你注意你肌肉的每一个动作，做瑜伽的时候你注意你跟你身体的每一个连接、每一个呼吸什么的，骑脚踏车、骑自行车也是啊，都可以变成一个灵性修持。但是呢，灵性修持最主要定义就是任何能够把你的注意力带向内在的东西，每天持之以恒的做个5分、10分、15分。当然静坐也是非常的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得住，所以用其他的这种方式，就任何可以把你带向自己内在的都是很好的灵性修持哈。我很想有成道的经验，你有什么建议？成道是谁问的啊？敢不敢举手啊？成道就是开悟嘛，哈哈哈，谢谢。我可以问一下你想成道的原因吗？
我认为我有成道的经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维持很久，所以我一直很想回去那个状态，可是一直都一下子就回来了。
OK， 那个在那个状态里头会带来，会为你带来什么呢？
纯粹的宁静。
宁静。
对。
OK， 其实灵性修持里头有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佛法里头也一直在讲，就是要断执着。就是说他佛教里头有讲到说见佛斩佛，有没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执着于说我想要成道，我想要那个宁静，想要进入那个宁静状态，然后失去了以后呢，我又很执着我一定要回去。那通常这样子的话，这种执着反而会让你越来无法进入到那个宁静的状态。那真正的宁静的状态是一种臣服，一种放弃，一种放下的状态。你能够说安住于此刻当下我的状态是什么？我不宁静我就不宁静，我不平安我就不平安，我有愤怒我就愤怒，我就跟我此刻当下的状态在一起。那你能够进入这种臣服状态的话，这是一个进入那个你所谓的成道或是绝对宁静的那个大门。但那个大门就像芝麻开门一样，是有咒语的，你光去敲没有用的。你曾经进入的大门，所以你很想再进去，然后你现在用各种方法想要再进那个门，没有用。那个进那个门的诀窍就是你安住于当下的状态，能够接纳你当下的状态，你自然而然还是会进去。但是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这是对灵修一阵子以后的人来讲，就是有些人，我们讲过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他的生活，不愿意去接触他的负面情绪，不愿意看到他生活上的痛苦和麻烦，他会用什么方法来逃避？我第一本书上有讲工作，对不对？看电影，或是拼命去帮助别人，参加一些团体做义工，然后或是吃东西，有没有？或是上教堂，或是灵修，都可以当做一个啊。看电视，对对，也是很好的，因为看电视就不用大脑了，什么都不用想了，所以。甚至连灵修，甚至连打坐，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逃避生活上的困难，或是我们情绪上的痛苦，或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自己的那叫做 shadow 阴影的一个部分。任何东西，包括灵修，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借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当下的臣服那么重要？你必须安住于当下的状态，接纳当下的状态。表示说你不是为了逃避某些东西而想要进入那个绝对宁静当中。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我想你会比较容易找到那个大门，进入那个 找到那个门户，进到那个大门里头。那开悟其实是一种心态，它不是一个可以就是说可以去追求的东西。像我个人本身就从来不追求开悟，当然也许是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哈，但是我也是觉得说开悟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追求这两个字去寻求来的。那很多时候像有一个禅宗有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人去市场上买肉，那有一个人是追求开悟，追了很久都追求不到，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呢有一次他去市场上经过一个肉摊，看到一个人在买肉，然后那个人家老板说，老板给我一块最好的上肉。那个老板一个屠夫拿那个刀这样唰，我这里每一块都是好肉，你知道。然后那个人就开悟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当下每一刻都是好客，都是好时刻，所以他的肉每一块都是好肉，当下时刻每一刻都是好时刻。如果你能够接受当下时刻每一刻都是好时刻的话，你就开悟了。好，还有问题吗？好，他说那个有一些次情绪啊，就是在那个主要情绪背后，生活压力背后的情绪其实是恐惧，如何有效的克服对未知的恐惧。那其实我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未知的恐惧其实是我们人类啊集体潜意识里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只要是你继承了这个人生，你就有恐惧，是无可避免的。那我刚刚也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当恐惧来临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啊与其去逃避它，那像我们这种负面情绪来了，我们也许立刻有人习惯找冰淇淋吃，打开电视，或是找一本灵性的书来看，或是打电话跟朋友去讲八卦，不去面对它。你下次试试看，不要逃避，回头去面对你的恐惧。因为这个恐惧呢，就有点像那个是绿野仙踪里头，不是最后他有一个那个看到一个大怪物有没有？后来他把那个布帘一拉开，发现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老头扮的一个大怪物，他是用影子，这么小一个小老头变成一个大怪物，用影子的光影的原理。然后其实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当这个恐惧的怪兽在追杀你的时候，你是习惯的一直逃，你下次就试试看啊，能不能进入那个恐惧的核心。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如此的惯性逃避这个恐惧，而且我们这个恐惧的形成很多是来自于童年。我们的童年的时候，恐惧对我们来讲是要命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不认可，或是父母的一些威胁吧，会让我们觉得我连命都没有了。因为父母就是我的天，他每天供我食物吃，如果我得罪了他，我明天可能就要露宿街头了。所以那个恐惧是很大而且很实质的。那时候因为我们很小，很没有力气，很小，然后那个恐惧那么大，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呦好可怕，我们赶快躲掉，不要去面对它。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大了，我们其实有能力，我们比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来得大，我们也比我们的恐惧来得大。可是呢，出于习惯性，看到恐惧我们就跑，看到恐惧我们就跑。所以下次试着，其实我是建议你最好找一个这种灵性的咨询师啊，心理咨询师这类的，带你一起穿越。当你那个恐惧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些技巧把你的恐惧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他可以在旁边安抚你，然后带着你去穿越那个恐惧，而不去逃避它。他自己做是比较困难，你需要一段长时间的这个修持修炼，你才有可能说当恐惧上来的时候不去逃跑，然后去面对它，走进它，穿越那个核心。那个恐惧就会像一个隧道一样，你在这个隧道中心走，会觉得越深越恐怖，越黑越很黑暗，很害怕。可当你穿越这个隧道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原来那边有那么大的天地，原来这个恐惧只是一个小小的隧道，我只要愿意穿越它，那边有那么大的自由天地等着我。那这个东西要自己去穿越是不是很容易，需要有经验的人会去参加一些工作坊，让老师带着你走会比较容易。那另外的方法就还是我刚刚说的，你要检视你对宇宙的信任，像我就是会一直提醒自己说我到底是谁，你知道，就说我会恐惧说哎呀，像经济景气不好我也会恐惧啊，说哎，我现在手上的钱会不会越来越缩小啊，万一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样，会有这个恐惧出现。可是有这个恐惧出现的时候，我会提醒说你要记起来你是谁，你要想起来你是谁，然后你要想到说宇宙拖着你的那个经验，把你推到这个世界上，送进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 他那个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他始终都在拖着你，只是你忘记了，你不去看他，不去感受他，然后自己在那里挣扎的要死，就像我以前一样，自己在那边挣扎的要死，挣扎半天，你以为你要溺水了，其实下面那个手一直在拖着你。所以你必须要去建立，就是说对这个无形力量的一个信心。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平常日常生活要慢慢一点一滴的去培养下来。所以我其实蛮赞成大家去有一个宗教信仰的，因为有一个宗教信仰，我就说过嘛，真正的力量在我们心里。可是当你接触不到那个力量的时候，你借由佛陀，你借由观世音菩萨，你借由耶稣，借由圣母玛利亚，借由圣灵，你可以感觉说，哎，有一个力量在拖着你，这样子就会可以克服你的恐惧。那就是对这个最高力量的这个信心，要慢慢一点一滴在生活中去培养。啊，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谁问的，你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没有问题，没有关系。怎么样破除惰性？哈，有的时候很想改变，由于潜在的惰性而去回来，就会去回到那个以前的人生的轨道。这个惰性啊，有的时候我是觉得，也是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讲吧。就是说，你的惰性啊，为你带来什么好处？它的潜在意识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惰性？你所谓惰性，就是说，你可能想改变一个习惯，可是没办法改变。那就要看看那个坏习惯为你带来什么，它为你带来什么好处？你要去研究你潜意识的动力。当你看到潜意识里的动力原来是一个盲目的在驱策你的动力的时候，哎，你可以把它放下，这样你的惰性就会那个抗力就会减少。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惰性啊，你也可以去用祈祷的方式，就你觉得说啊，我实在没有力量，我没有内在力量去改变我自己，那你可以去接引一个更高的力量，然后祈求它能够帮助你看到你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惰性，然后怎么样帮助你去克服这个惰性。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就臣服嘛，惰就惰呗，你知道吗？又怎么样啊？就惰呗。那你除非是说，看你人生真的想要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惰性，就表示说其实你还是很想要安逸的生活，你不想要改变现状，那你就接纳啊。然后你不能接纳现状的话，你想说，哎，那我真心想要什么？我可不可以把我真心想要的那个东西的力度加大呢？因为当你那边的真心想要的力度加大的时候，惰性就是会被甩出去，有没有？就像一个轮子上面的，比如说一个脏东西，刚刚在转的时候，它甩不出去，甩不掉。可是你把那个你真正的欲望、想要成就啊，或是什么的真心想要的东西加速起来以后，那个东西自然而然会被你甩出去，都不用去对峙它。所以就是各种不同的 scenario 啦，就你要看看。我说的是究竟是适合你哪一个，然后你可以先去做做看，或是都试，就慢慢来，一个一个试，看哪一个最合适你，这样子。如何将灵修所得应用于孩子的教育和与孩子的互动啊？这点我必须承认，因为很多人想要我写跟孩子的那个教育的这个东西，我一直都很 hesitate 写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虽然灵修开始6年了，可是我觉得我真正的开始，大陆话叫修到位哈，就是真正修的觉得还不错，就是这1-2年的事情。那我的儿子已经12岁半，女儿已经11岁了，都已经被 pretty much 被我 screwed up 了，你知道？因为我以前真的也是不是很好的妈妈，脾气也很不好。然后呢，我会承袭一些我母亲对待我的模式。我那时候会想说，我一定不要像我妈妈对待我那样对待我的孩子。可是这种东西有时由不得你的，你知道，无意识的东西脱口而出，脱口而做。那我自己的进步就是，我老公以前也曾经讲过，我最早的时候，我还没开始灵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你跟孩子说的话，我很想把它录下来，让你听一听，你说的话对他们多有伤害。我说我不觉得啊，我在教训他们啊，妈妈本来就应该教养孩子啊，要不然怎么样？那叫不知不觉，你知道，我完全不知不觉自己教养孩子有什么问题。后来呢，骂完孩子以后，或做了一些不 appropriate 的事情以后，会后知后觉说，哎呀，刚刚好像不应该那样子讲啊，刚刚又揍了他们，真是不好意思，那脾气来了没办法，这样就后悔，后知后觉。后来呢，变成当知当觉，就是正在发脾气骂的时候，会突然想到说，我又生气了，我又在用不适当的教育方孩子的方式教育他们咯，当知当觉。可是有时候还是停不下来，然后慢慢修，你会修到先知先觉，就是正要这个起毛的时候，哎，会提醒自己深呼吸， 唉，然后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会和颜悦色的跟他讲。那尤其是现在我儿子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已经开始反叛了，而且他摆明了说，你不要跟我讲灵性的东西，我没兴趣，你知道。我说可是你妈是这个你知道。然后他说我不喜欢听那些，你知道。那我就贿赂他，我说我的那个书的那个版权分你一点，你一定要听我讲。而且我说你出去，你是张德芬的儿子，你不能够这个样子，知道。所以他后来也会听我讲一些。但是我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个人觉得跟孩子的互动和教育你不用特意去改变，只要你自己状态好。就像我这一两年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当然还是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但是 overall 来讲画一条 K 线都是往上的啦。好，那我儿子的状况也会变得好，因为当我自己很浮躁很浮动的时候，他也跟着我一样浮动。我女儿是个 happy go lucky girl 啦，那我儿子是比较 moody 比较 emotional 的。那我就发现说我儿子跟我自己的互动也会有改变啊，我自己沉稳下来，我自己快乐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孩子，很可怕的。真的，就你只要你自己状态改变了，你孩子就会改。因为我今天教你说哦，你不能发脾气，跟孩子要用沟通的方式，然后你不可以打孩子，哦，你不可以怎样怎样，我跟你讲你都知道，你比我知道的还多，可你做得出来吗？脾气来了做不出来，好，在那个情急之下做不出来，我要你放手放掉，孩子有他自己的命，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做得到吗？这里知道，这里做不到。所以还最重要还是要去灵修，就是修自己。我每天讲的做一些灵性的修持，看一看书，觉察自己的呼吸，然后随时提醒说我很想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已经知道说我不是这具身体，我不是我的思想，我不是我的情绪，但是我究竟是谁，我愿意去理解，愿意把注意力从外在转移到内在。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真的不用你管。因为孩子之所以会有偏差问题，最主要都是父母的行为造成的。孩子的偏差问题包括什么？父母吵架，孩子会觉得是他的错，他就有很多罪疚感。他没有办法消化那个罪疚感的时候，他会用很多乖张的行为来表达。那有的孩子为了拯救父母，他会变成一个戴罪羔羊，他会做很多很顽皮的事情，让父母能够，本来说我们两个正在吵架吵得很激烈啊，孩子这么坏，好，一起去打他，叫男女双打啊。大家听过没有那个笑话，什么他考80分以下男子单打，然后60分以下女子单打，40分以下男女双打，就一起打那孩子。那孩子就会，其实他自己下意识里头他会变成一个戴罪羔羊，让父母一起来对付他，或他去吸毒，因为他想他去吸毒或是做一些错事，父母就来不及吵架了，就会和好了，因为他，或是他生病，你知道孩子会生病，他为了拯救父母，他会用生病的方式，好了，我病了，我得了白血病吗？你们总不离婚了吧，你知道，就会用这种方式，你知道。所以孩子的所有的行为都维系在父母双方。所以说只要你自己改好了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单亲的妈妈或单亲家庭的话，你也不用太难过，因为每个孩子来到这世界上啊，都是跟你有盟约的，就都是给你讲好的，你走的路跟他们走的路是一块的。他自己选择来到这个家庭，他选择一个单亲家庭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功课要学。那你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有时候真的是不得已的，没有关系，你就自己修好，自己快乐，做一个快乐的单亲妈妈，你的孩子也会很正常很快乐的成长。那还是就是那句老话，你把自己修好了就不用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因为你自己修好之后，在那个当时跟孩子应对当时，你自然而然会有智慧出来告诉你该怎么说怎么做。要不然呢，我再怎么教你怎么说怎么做，你没有那个 capacity 在那个当下，你就是做不出来，然后之后又后悔在那边打自己啊。所以说我知道，所以说其实有孩子的人非常好，因为我就是被我儿子逼得一直在灵修上面很精进，你知道。因为我看他那个样子，我知道他到青少年期我会跟他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逼得我自己必须一直要精进，一直要进修进步，我才能够去有足够的 capacity 去给他爱，给他帮助，要不然他会有很大很大的 trouble 这样子。好的，您知道自己是谁了吗？很好。其实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哈，我知道自己是谁，其实你也知道，就是也许有人不相信而已。 知道和相信是两回事。啊，我知道我是一个比如说无形无相的，就像一个新世界里头讲无形无相的一个存在，好，一个灵魂，一个意识，就在生我之前我就存在了，在我这个肉体毁坏了以后我还是会存在。但是呢，问题说我相信多少，我能在我生活中活出多少，你就可以看得到怎么样去检验，看你的生活品质就知道，看你内心平安的程度就知道，看你遇到事情反应的程度就知道。也许从一到一百，我今天相信我自己是谁的这个程度可能0.5 0.6，每天都在进步当中，因为我一直试着说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去体会，去找到我自己是谁的那种真相。那在座的可能知道，也是听到说 OK 有一个选择，就是除了我这具肉身之外，死了就没了的化成一胚黄土的这个肉身之外，我好像有一个选择，说我可以选择说我是一个灵体，我是一个永恒的意识存在，我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到这个二元世界的地球上来表达它，彰显它，然后活出我自己的特色。那我能相信多少，做出多少呢？这是重点。好，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相信你自己是谁，就是所谓的开悟咯，我100%的相信知道自己是谁，就是一个开悟的人，他就有那种灵在的品质。那像我今天我是知道我自己是谁，但是我有相信有多少，那也是有的时候也是 up and down。没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讲，就是一个新世界最好玩了。他里头又讲说，你正在上一步，你还在说哦，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灵体，我想要的就只是平安。哇 ，telephone rings， 然后股票那个这个崩盘了。然后房地产跌了，交易取消了，你的丈母娘来了啊，那个这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你立刻气急败坏的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然后立刻开始攻击批判哈，这样子，那你就知道说，哎，其实你并不相信你自己是谁。那如果我遇到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会回头又想说 OK， 好，得分你又失败一次，又扣一分哈，你又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又扣一分，然后不断的提醒自己是谁。所以我也是还在去探索和验证我自己是谁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知道我是已经知道了，相信其实我也相信，但是我能有多少的实证实验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也正在学习的课题。好，唤醒内在力量的方法啊，多谈一些。我觉得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类书籍的话，我是非常建议你先去看看我的书，比较浅显。那我的书里头教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接近真我，那这就是唤醒内在力量的一个方法。因为当你接触到真我，当你跟你的那个大我融合，恢复到你本来身份的时候，那很自然啦，你的内在力量就起来了。我刚刚也讲到说个人权责性，如果你能够好好操练个人权责性的话，你的内在力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越来为什么？因为别人犯不到你了嘛。你知道这个世界都是你创造出来的，那别人对你的牵制，对你的影响都会减少到很多，你不会再随外境那么轻易的起舞，那这就是所谓的内在力量会出来。好，所以我的第一本书讲了很多方法，那第二本书这个心想事成是在于你有了内在力量以后怎么样去显化。好，所以看起来第二本书其实比第一本书好读，那个故事性更强更简单，但其实它的层次是比第一本书要高的。就在你能够接触到真我之后，你怎么样去把这个内在的力量拿来显化你生命中来 manifest 你生命中想要的事物。那一个新世界这本就更加困难，它里头也都在教你怎么样唤醒你内在的力量，那就是一个一个去做咯。你先要去认清痛苦之身，看到小我的轨迹啊，慢慢找出你是谁，你的内在力量就被唤醒了啊，答案都在书里面。你谈到的高我，每个人的高我都不同吗？还是只有一个高我？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这样回答，就是像海浪，就像海嘛，大海，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浪花。那你说那个浪花不一样吗？对不对？每一朵浪花又一样又不一样，对，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但是每个浪花表现的不一样，有的浪花比较轻柔，有的浪花很大很剧烈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海里头的一朵浪花。那最终会归于大海，我们也来自于大海，归于大海。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彰显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的。 那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每个人其实此生的目的就是来到这世界上，然后用你独特的方式来展现属于你的，你属于的那个大海的一部分，那个大海就是宇宙意识，我们就是宇宙意识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像浪花一样。目前经济压力很大，当由于情绪失控发火的时候如何控制，那这个就是平常要练习功夫哈，平常我讲的这些灵性的修持要做。然后呢，发火的时候其实最容易的时候就是把注意力带回到你的身体上去，掌控你的呼吸啊，因为你知道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是怎么样，很急促的。然后他们瑜伽也说，一个人一生呼吸的次数是定的，比如说3000万次，所以你呼吸越短你就怎么样，活得越短因为你太早把你呼吸次数用完了，是吧？所以呼吸越长越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啊，我要回答你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请你在你情绪失控发火之后去好好面对一下自己的罪疚，不要责怪自己，接纳你的情绪失控而发火这件事情。因为你会一直情绪失控发火，然后你就一直责怪自己，你越责怪自己呢越后悔，你下次情绪失控发火的几率会越大。好，那我来先教大家一个自我抚慰的方法。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内在对话吧，自我对话就是说，我们其实随时随地脑袋里头都有好多声音，那我把这好多声音呢可以归纳为三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呢就是内在父母的声音，那这个父母呢就是什么，批判的父母、管教的父母、教导的父母，就我们从小父母跟我们说什么，哎呀得分啊，你看看人家张雅琴那么努力，你要是有人家十分之一啊，你今天就是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我父母常常跟我讲的。然后要么得分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呀你可以更好的啊，你可以做得更好，你看看你这些年来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你知道，我说你看看人家什么什么，反正就一个批判的声音一直在逼迫你啊，你看看你怎么又发火了呢，那么大的人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讲吗，干嘛要生气呢，你看你刚刚把孩子吓的，对不对，你这糟糕的父亲，景气不好大家都遇到这种事情啊，干嘛就你一个人生气啊，就你一个人有火啊，这是内在父母。另外一个就是内在小孩，就是说我就是要发火，我就是要生气，这种事情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就是要去玩，我就是不想工作，我就是要有惰性，我就是懒惰，你知道，我就是不想，老子就是不想动，你要怎么样。好，内在儿童。然后呢，内在儿童跟内在父母老是吵架啊，这声音此起彼落一直出来，所以造成我们内在很大的冲突。所以呢，我现在要大家呢注意的就是去滋养培养你内在成人的这个声音中间的这个啊。曾经有一个禅宗的公案就问说，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两头狼，一头恶狼一头好狼，哪一头狼会活下来别忘了这是禅宗的公案，所以答案一定不是这么简单，答案是你喂养哪一头狼，那头狼就会活下来。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呢听到内在父母的声音认出来之后说 OK 谢谢你内在父母，请你闭嘴。内在小孩呢听到他的声音说好乖没有关系我安慰你，然后去滋养这个内在成人的声音。内在成人的声音就是说 OK 我知道最近因为景气不好啊，你就心情很不好，所以刚刚又发脾气了，没有关系，因为你看现在你已经有觉知了，你已经觉察到了，以前发完脾气你还觉得理直气壮，或者发完脾气你就骂自己，现在你发完脾气你可以非常冷静而且理性的检讨了，你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没有关系。而且景气不好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啊，也不是说你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承受一样的压力啊，没有关系的，你下次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就滋养这个内在父母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发火这个事情就是最怕你一直的批判自己，你越去批判自己呢，你越会这个下次还会再发脾气。那还有一个就是自我抚慰的方法啊，他们叫自我安抚，因为讲自我抚慰常常那个我在大陆嘛，他们常常会把它简化就叫自慰，就不太好听，就叫成自我安慰、自我安抚啊，不要讲自我抚慰。那这个在我那个 blog 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讲教大家怎么讲哈，就是第一个呢，你要注意到自己又开始情绪激动，或是又恐惧，或是又生气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先去回观自己当时你的身体的状态是什么，回观自己的呼吸，或是哎呦我的胃不舒服，然后我此刻的动作是什么，我正在对他大吼大叫， 一个回观到自己身上来看一看，我内在，我的身上，我的姿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的内在哦，有火，我现在在生气，告诉自己一个像 take a picture 一样，哦 photograph 一下， OK， 我现在在生气。第二步呢，你就做一个自我对话，说内在成人出来说， OK， 这是你通往了解自己道路的一部分，这是你要找到你真正自己的一部分，这是游戏的一部分，这是游戏的一个入口，一个关口，一个关卡，帮助你去找到你是谁，所以这是你必经的道途的一部分。 It's OK， OK， 我现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在发脾气， It's OK。 然后呢，第三步你就是试着啊，在你身上找到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在你生气啊的当时，你身上一定有一个地方是不舒服的。我自己是每次都是胸口，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是胃，有的时候我是后腿，两条腿的后边会特别不舒服。这时候你找到了之后呢，把呼吸带到那里。什么叫把呼吸带到那里？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想象有光爱一种抚慰的力量进来，去带到，用意念把这个呼吸带到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跟自己在一起，这样子试着去感受一下你的痛苦，感受一下你的愤怒，带回来，就把关注力都放到自己身上。好，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如果还可以做下去的话，就是呼求，因为有的时候在跟老板吵架嘛，对不对？你总不能一下子吵到一半突然这样眼睛闭起来，这样开始呼吸，然后说这是我要走的道路的一部分，那你老板大概会真的很错乱这样子哦。然后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告诉自己，就请你的最高的力量，或是一个最高的力量，或是任何你相信的神旨进来，因为它这个爱和光呢，它的频率是高震动的频率，它可以跟你这个低震动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呢融合，帮你去消除这个你身上带有的那个严重的愤怒的那个能量，可以帮你中和起来。所以这是自我安抚的一个步骤。那你能做到几项就做几项，记不住也没关系，你就试着做一两个，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就提醒你自己说 OK， 此刻我是在发怒了，这是我通往我认识自己是谁的这个道路的一个部分，然后把呼吸带到那里，带到不舒服的地方，找到那个不舒服的地方，或去呼求最高的力量来帮助你穿越它，这样，这是一个自我安抚的方法哈。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啊，感觉发生在周遭的事情都是操控在别人手上，譬如工作上老板操控一切，请问如何能将主控权拿回？那这个主控权拿回，其实我刚刚也讲了很多啊。我是觉得，当你那个不回归于你的中心的时候，当你是一副讨好的脸色，或是不归于中心，然后要看别人脸色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脸色的，有没有？你是会有一个能量在那里的。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即使是一个脾气很坏的老板，他也光挑几个人发脾气，有些人他就不会发。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常常做这些研究，就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个样子，他对别人不会，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样子？所以同样的，你想要把这个主控权拿回来，你就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说究竟我做了什么，或是我 carry 了什么样的 energy，让老板他这么想来操控我，是我自己哪些部分啊？可能你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很没自信很茫然啊，那老板看到你他那个操控欲望就会出来。可是对一个很有自信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老板就不会去说他那个操控权的那个欲望在老板身上，不会投射出来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还是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看一看说为什么今天他会这样子对我，因为他不可能这样子对每一个人，你知道，一定每一个人他都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也常常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就是说我的前夫啊，他总共有三个老婆，当然不是同时啦，前后啦哈。然后大老婆，我是二老婆，然后后来跟我离婚以后他又娶了三老婆。然后我为什么当初会嫁给他，就因为他跟我讲他对他大老婆多好多好，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纳闷，他对我这么坏，他对他大老婆那么好，一定是因为我不是他老婆，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嫁给他。嫁给他之后呢，他对我还是不好，想说哦，那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小孩，我要是生一个儿子给他，他就会对我好了。可是就生不出来，然后他还是对我很不好。 所以就跟他离婚了。然后呢，离婚以后呢，有一次我跟他的三老婆和他一起吃饭，然后呢，我就忍不住还是损了他几句，说他当年怎么样对我，他对我真的很不好，很不好。然后他那个三老婆就这样瞪大的眼睛这样看着他，然后就跟我说，现在都是我这样对他。你知道，以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上面打麻将，我是绝对不可能上桌的，我还要服侍茶水，我还要煮饭给他们吃的。后来呢，他的三老婆是他在喂奶，你知道，他在喂奶，他三老婆在那边打麻将。那很多人听了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啊？德芬，你不是你又很漂亮，条件又很好啊，一定都比他们条件好，他怎么会这样对你？我想一想说，哎，责任在我自己身上，你知道，我没有把他是好老公的那一面带出来。其实如果我有智慧，当年的我吧，27岁，因为天之娇女嘛，台视新闻主播，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嫁到很多那个大家都知道，可以嫁到什么什么什么、豪门嘛，对不对？然后我选他，还离过婚，对不对？这个又大我10岁，所以我娇气很重，很盛气凌人。那我前夫又是当然很没有自信心的人嘛，所以他就会想要压我的风头。然后呢，我又偏偏很爱他，我很爱他的结果呢，就会变成我好像就是 at his mercy。你知道，但是我又很凶，很盛气凌人，然后呢，我又很爱他，他又知道说我耐他不了怎么样喝，所以他就一直很 abuse 我，精神上很虐待我。可他后来老婆就是，老娘就是这样，你要怎么样，你跟我离婚吗？我帮你生了儿子好吗？你跟我离婚吧，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就是这样。然后哎，他就乖了。可是我当时我没有那个智慧把他的那个部分带出来，所以说很好玩，就是他大老婆三老婆他都对人家很好，都在人家嘴巴里，我后来看他们就是不错的老公啊，可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老公。那我而且我不是说他坏话，我可以举出大概几十个例子告诉他说他怎么样对我不好，可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智慧和能力把他那一面带出来。所以说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个很操控权的老板，你要想想说你可以怎么样进步。如果你的老公怎么样不好，你要想一想说他一定有好的那一面，而且你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我们是永远不可能改变别人的。那他们讲一个笑话，就是说男人跟女人结婚，女人呢希望男人改变，男人希望女人不变，然后呢都失望，你知道吗？女人都变了，10年以后当初那个珍珠都变成鱼眼睛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男人呢打死那个死性也不改，我们女人当初结婚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可以塑造他，我可以改变他，都改变不了。所以其实呢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你不能改变任何人。那你可以说，哎呀，可是有些人就比如说吧，有些读者会来跟我说，啊，德芬，因为你的书我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人还是可以改变啦，但是我没有这个 intention 去改变他们，而是他们自己 ready 了，他们想要改变了，读了我的书蹦一下开始有改变。同样的也是，今天你的老公或是上司、你的配偶，他没有准备好要改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 push 他都没有用。孩子也是，你只能用 pull 的方式，没有办法用 push 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是 interaction 的 energy 嘛，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改变你自己，就可以把他最好的那面带出来。好，个人权责性，权是全部的权哈，这边是写权力的权。应该是全部的责任，个人全部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只用在悲剧、恐惧、负面戏码上吗？或是用去爱、喜悦、这个爱的经验，这个全责性的说法会不会减低感恩的心？我觉得倒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爱和喜悦的经验是我们本来就该有的，你知道，就是本来就是应该是你的。我们这是一个游戏最后的一个终结，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不用说哦，这是因为我才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自己个人上这个问题也很好了，我自己个人就是这样，我自己的就是灵修这些年来，我各方面的都进步很多很多，然后我自己快乐程度也增加很多很多。那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多棒，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是感恩。因为我看得出来都是一个恩典让我能够做出这些的改变，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感恩是一个最好的特质，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那当然跟这位朋友说的用在负面上的话，是个人权责性是最好的。好，那现在婚姻的观念看法以及真正正向的婚姻观， 哦，这个婚姻观哦，你要我说真的说假的，我觉得这个以前有一个大师说过，未来100年婚姻就会消失，因为他觉得婚姻是违反人性的。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现在我觉得婚姻观是，就是婚姻的那个配偶是来帮你修行的，而且永远都是最适合的。就他也许像我前夫，他完成了现阶段的任务之后他走了，但是他完成了他那一阶段的任务。那就像我现在跟我老公，虽然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可是我都看到我们俩是互相的镜子，对方的镜子。而且呢，你老公啊，你的配偶永远都把你最不想看到的那一面放大多少倍，然后拿到你面前逼得你非看不可，好难过。而且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啊，你跟你父母亲未完成的课题，你跟父母亲未完成的课业，永远在你的配偶身上重复，永远都重复。比如说吧，你老觉得你父母不尊重你，很对不起，你会找一个不尊重你的配偶，你要重复这个课题，直到你学会为止，直到你穿越它。像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嘛，曾经被 abuse 离婚的妇女，她再结婚之后，她的那个保险费会增加很多很多，因为他们研究统计，习惯被 abuse 的人再找的对象都还是会找 abuse 他的人，有一个这样的 tendency 啊。所以说我们的配偶是来帮助我们修行，然后其实修行最好的道场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他永远来帮助你，最好帮助你认识你是谁的就是你的配偶。那这是我对婚姻的看法。那要维系一个好的婚姻，其实只需要一个人，吵架需要两个人，维系一个好婚姻只要一个人。只要你改变，你的配偶不会不变。但是我并不是说他会变好哦，因为那个一个新世界里头有讲啊，跟一个开悟的人一起生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他的小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什么？他的小我出来找敌人的时候，出来制造戏码的时候，没人跟他唱戏，他很寂寞的，你知道吗？那个舞台太寂寞，就他一个人唱戏，他受不了，他会走的。就说如果你今天真的修得很好的话，你的配偶要不然他就是跟你双人舞步会一起变得很好，要不然呢他就会退出你的生命，离你而去。我的女儿总是喜欢打电脑游戏，管都管不住，她11岁该怎么办啊？我也有这种问题啊，我们家也是喜欢打电脑游戏，然后管不住，我就把那个电脑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然后呢多花点时间陪他们哦。还有就是我会很注意，就是说他们该做的事情要做完才能去玩电脑，那我绝对不会在他们房里头放电脑，不可能的， no way。房里头放电脑，那玩到天亮我都不知道，半夜爬起来玩我都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这是技术上的，但是心理上的就是，孩子他沉迷于这个电脑当中，他有很多他不想面对的东西。同样的就是生活上他有什么东西他不想看见，他不想面对，父母感情不好啊，妈妈不快乐啊，你知道孩子对妈妈的不快乐是很敏感的。一个不快乐的妈妈，她的孩子会 carry 她的 unhappiness， 会帮她 carry， 因为孩子太爱妈妈了，她愿意为妈妈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妈妈不快乐对她来讲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她会为妈妈做很多事情。沉迷电脑游戏，她可能就是很多东西她不愿意去这个，不愿意去面对啊。我还是觉得说，你还是要把自己先修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女儿会变得比较沉稳一点。然后你再跟他谈一下说我们可不可以 set 一个 time， 好好的跟他谈，因为现在11岁了，他已经很反抗你跟他说教了，根本不听的。所以你要跟他讲，又怎么讲，要用一些比较婉转的方式告诉他说，你应该有一个方法来 manage 你的 life， 然后我们来规定你的 life， 看这边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那个时间应该做什么，帮他安排好一些生活。那这些都是还是外在的改变，我觉得真正内在的改变就是妈妈自己。你自己改变之后，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就会改变。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的改变的话，当他玩游戏的时候，你叫他停，他就会停，是这样子的。那你跟他的之间沟通互动有了问题的时候，你叫他停，他不会停，因为他要为什么？他是反叛行为啊，他让你看到说你管不了我的。好，那我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叛行为？所以就是你跟孩子间的互动和沟通需要改进。那怎么改进呢？也是说一堆外在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强调内在的转化。所有外在的问题 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在，所以我们把自己内在整理好了，外在问题就迎刃而解。这就是个人权责性和我所谓的外面没有别人。我想今天时间也晚，我看大家也挺累的，当然我也很累了哈。那这个我想就剩下这个问题嘛，回答完我们就结束。如果有人还想要私下交流，好，会这边停留到十点钟，这样好不好？因为当初答应是十点的。这边这个问题叫 What is true love？ True love， 其实在当下的世界第七章有讲到一个开悟的亲密关系。那我最近也在翻译这个作者他写的一本书叫 Practicing the Power of Now， 就是当下力量的一个操练手册，台湾翻译成这个修炼当下的力量。它里头有讲到把亲密关系变成开悟的关系，那只有在开悟的关系里头，那个才是真爱。那其实什么叫做真爱？你问我们说，问我们人类什么叫真爱，就像问这个鱼什么叫做水一样。就其实我们跟爱是无法分割的，我们本身就是爱。好，那你跟我讲什么是真爱，我很难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真爱。就是像伴侣关系，这个我今天很爱你，可是你讲了一句话我就气得要命，恨不得想揍你。对孩子也是，就觉得有的时候表面是很爱很爱，可是呢你做了一些事情让我真的是很伤心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想说，我当初怎么生下来不把你捏死呢，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有妈妈有没有这样想过？反正我听过我妈这样说过我哥啦，我对我儿子有一次也是这样想，说小时候怎么把你捏死，这样。所以这就不是怎么真爱了，你知道，会有对立面的，有对立面的爱就不是真爱，那没有对立面就是无条件的爱，那才叫做真爱。那其实那个是我们的本来的面目，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归我们本来面目的时候，真正看到我们就是光和爱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以爱为名，大家不知道造了多少孽，对不对？所以以爱为名，因为我爱你，你竟然敢去爱别人，所以我就可以拿刀杀了你。我在大陆的时候听过他们说去女子监狱参观，他说那女子监狱里头全都是学历很好而且长得又很漂亮的女犯人，我说那怎么都进去了，他说就是都是情商，都是情杀，要不然就是杀了那个外遇，要不然就是杀了那个老公，要不然就是重伤害，这样子都是这样，过不了这一关，那这就很明显的不是真爱。那真爱我觉得就是一个用字句来描述它，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可是真正要能到做到那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的，那还是说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本来的面目，才能够体会到说原来真爱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的本质。好，今天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那我老公每次都跟我讲叫我要慢一点，因为他说这些东西有时候人家没法消化，但是呢我又很想跟大家在短短的时间内多说一些，所以就会讲得很快，请大家原谅。那反正有录音带，也会有这个 DVD， right？ 到时候可以没有关系，没有什么肖像权的，你们可以尽量的去散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大家啊，这么晚了星期六来到这边，谢谢。Okay， 那大家今天很有收获啊，我们真的很谢谢张德芬啊，在这么匆忙的才下午啊，才从旧金山赶来这个地方，然后跟大家这样子的分享。那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收获，对我们的这个我觉得今天比较着重在灵啊、灵这个灵里面的这个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非常谢谢，谢谢，好，也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保守你们离去的脚步，大家平安。